诸葛亮舌战群儒。鲁肃和诸葛亮乘坐一只小船，直奔柴桑。只见那江水滔滔，小船悠悠，两岸的村舍树木缓缓地向后退去。一路上，鲁肃和诸葛亮不停地谈论着当前形势，谈得十分投机。鲁肃还一个劲儿地嘱咐诸葛亮，见到孙权千万不要实说曹操兵多将广。诸葛亮笑着连连点头。说着说着到了柴桑，鲁肃请诸葛亮在馆驿先休息一下，自己去见孙权。这时候孙权正在和文武百官一块商量事情，一看鲁肃回来了，赶紧问子敬，这次去江夏了解到了一些什么情况？鲁肃回答，主公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给您细说。可是没等鲁肃细说，孙权顺手先把曹操派人送来的信递给了他。这是昨天曹操派人送来的书信，现在大家正在商量这件事。鲁肃接过信一看，只见曹操信上说，他已经打败了刘琮，荆襄一带的老百姓也已经归顺了，不久他就遵从皇帝的命令，带领百万大军攻打刘备，希望孙权能和他联合，还劝孙权不要犹豫，快点给他回一个准信儿。鲁肃看完信问孙权，主公那您有什么想法？孙权说，大家正在商量，还没有最后决定。孙权手下的第一个谋士张昭马上接过话说，曹操拥有上百万大军，又借着皇帝的名义出兵讨伐刘备，如果不跟他联合恐怕不行，而且我们东吴可以用来抵御曹操的也就是一条长江啊。现在曹操已经攻下荆州，长江天险已经失去了作用，依我看不如投降曹操，这才是上策呀。张昭这么一说，在场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有人同意张昭的意见，主张早点投降，也有人反对，各讲各的理由，弄得孙权也拿不定主意。过了一会儿，孙权起身上厕所，鲁肃赶紧地跟了出去。孙权知道鲁肃肯定有话要说，就一把拉住鲁肃的手，子敬，我一直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你怎么就一言不发呀？主公，张昭那些人的意见我不同意，按他们说的去做只能害了您呐。我觉得别人投降曹操可以，唯独您绝对不能投降曹操。您想想，他们投降曹操后，大不了回老家去，并不会失去当一州一郡的长官，可您就不行了。您投降了曹操，能回到哪儿去呢？最多曹操封您一个侯爵，给您一匹马，再加上几个侍从，您还能像现在这样当一方之主吗？他们的意见都是从各自的利益提出来的，您千万听不得呀，您应该早拿出自己的主见来。接着鲁肃告诉孙权，我已经从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，他了解曹军的底细，您最好跟他谈谈。哦，是吗？诸葛先生现在哪里？我暂时把他安顿在馆驿里休息。孙权恨不得马上去跟诸葛亮见面，但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只好耐着性子等到明天。他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武官员召集起来，让诸葛亮先跟大家见见面，然后再请诸葛亮到堂上一起来商讨如何对付曹操。第二天，鲁肃很早就到了馆驿来接诸葛亮，又一个劲儿地嘱咐诸葛亮，先生，今天见到我们孙将军的时候， 千万别说曹操兵力多么强大呀。诸葛亮点头一笑，呵呵呵，当然了，这您就放心好了，我会见机行事的，绝不会有半点差错。于是鲁肃就把诸葛亮带到了孙权的住处。张昭、顾雍等一般文武官员足有20多人，早已经坐在大厅里等着。经过鲁肃的介绍，诸葛亮和他们一一相见行礼，然后就在客座上坐了下来。张昭看了看诸葛亮，觉得他气度不凡，神采奕奕，非常潇洒，看样子一定是来当说客的。他张口就问诸葛亮，鄙人不过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士人，却久闻诸葛先生的大名，据说先生隐居隆中，把自己跟古代贤人管仲、乐毅相比，这话可是当真？诸葛亮笑了笑，不错，确有此事。最近我还听说刘备三顾茅庐才把先生请出来，为此刘备以为如鱼得水，想一下子收取荆襄，没想到这些地方却先被曹操占领了，不知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感想？诸葛亮听了以后心里想，张昭是孙权手下的第一个智囊人物，要是不先把他驳倒，杀杀他的傲气，就很难说服孙权。于是他就说了，在我看来，要想取得荆汉一带土地，简直是易如反掌，只因我主刘备奉行大义，不忍心夺取自家兄弟的基业，所以极力推让，是刘琮听人挑唆，暗中投降了曹操，才使得曹操这样猖狂。现在我家主公屯驻在江夏，另有打算，这并不是那些平庸无能的人所能理解的。张昭又说，如果是这么说，先生的言行就不一致了。先生曾以管仲、乐毅相比，齐桓公让管仲当宰相时称霸诸侯，乐毅扶持弱小的燕国，一连攻下齐国的70多个城池，这两位都是真正的能人。先生长时间隐居在山野之中，现在既然已经决定帮助刘备，按理说应该多为老百姓做些好事，除灭乱贼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刘备没有得到先生之前还能够到处活动，有一席立脚之地，自从得了先生反倒不如以前，曹操大军一到就望风而逃，以致丢弃了新野，逃到樊城，在当阳吃了败仗，又跑到夏口，闹得最后连个去处都没有，难道管仲和乐毅是这样的吗？恕我直言，请不要见怪。诸葛亮一看张昭那种阴阳怪气得意的样子，就说了，先生知道有一种叫大鹏的鸟吗？他把翅膀展开一飞就是万里，他的志向哪里是那些鼠目寸光、只能在屋檐墙角做窝的燕雀所能理解的。至于说到我主刘备目前的处境，不瞒您说，那不过是暂时的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得了病，应该先给他吃烂粥之类的饮食，吃一些不太强烈的药物，等到他的肠胃慢慢的适应了，体质渐渐强壮一些了，再给他吃一点鱼肉来补充营养，这样才能使身体恢复跟原先一样健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不等病人气血调和，就给他吃药力很强的药，不但病治不好，还会使他的病情加重。我主刘备不久前在汝南作战失利，投奔了刘表， 当时士兵人数还不到一千，将领也只有关羽、张飞和赵云他们几个，这正像一个病人的病没好还非常虚弱的时候一样。诸葛亮又说，新野地方小，人口少，粮食缺乏，我主刘备心里一清二楚，眼下不过是想在这儿暂住一段时间，你以为真的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吗？我们虽说兵力不强，装备不够精良，粮草也不很充足，但是在博望坡和白河采用火攻水淹的战术杀了曹军，胆战心惊，我想就算是管仲、乐毅用兵打仗也不过如此吧。至于刘琮投降了曹操，一来我主刘备确实不知道，二来也是出于不忍心趁火打劫夺取宗人同姓的基业，这正说明刘皇叔的大仁大义。不错，我们在当阳是吃了败仗，那是因为皇叔看见有数十万扶老携幼的百姓紧跟在后边，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，所以才走得很慢，不打算进江陵，宁肯失败也要顾全父老百姓，这正是一种大仁大义的表现。两军作战寡不敌众的情况是常有的，从前汉高祖刘邦跟项羽打仗的时候曾经多次失败，但在垓下一战却把项羽打得落花流水，难道这不是韩信的功劳吗？大凡国家大事必须有人做主，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只会吹牛皮说大话不求实际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而真正需要他们出谋划策的时候却个个张口结舌，呵呵呵，这实在是让人耻笑。诸葛亮滔滔不绝，越说越激动，说的张昭那帮人哑口无言，非常狼狈。这个时候座中有一个人发问，现在曹操拥兵百万，正虎视眈眈的要夺取江夏，请问诸葛先生，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诸葛亮抬头一看，这个人就是于翻，他就说了，曹操是收编了袁绍和刘表的人马，但他都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，人数再多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哼，你们在当阳打了败仗，没办法才跑到夏口寄人篱下，还说不怕，我看这纯粹是说大话。
诸葛亮看到于翻一边说一边冷笑，立刻反驳他，刘皇叔只有几千名仁义的队伍，当然一时没有办法对付曹操的百万残暴军队，暂时退却到夏口不过是要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现在你们这里倒是兵精粮足，又有长江这样的天然屏障，可是竟有人不顾天下人耻笑，千方百计地劝他的主人向曹操屈膝投降。这样看来，难道不该说我主刘备才是真正不怕曹操吗？诸葛亮把于翻问得张口结舌，他只好耷拉着脑袋再也不敢吱声了。这个时候有个叫薛宗的人说了话，问诸葛亮知道不知道曹操是什么样的人，还被曹操摆起了功劳。诸葛先生，你把曹操叫做汉贼，这你可说错了，现在汉朝要灭亡了，三分之二的天下都在曹操的手里，而且多数人都倾向曹操，刘备看不到这一形势非要与他争锋不可，你说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？啊！
诸葛亮听了十分生气，薛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无父无君的话呢？人生在世，
应该讲求忠于国君，孝敬父母长辈。你既然是汉朝的臣子，对待不忠不孝的人应该跟他斗争，这才是个好臣子。曹操家几代人都拿过汉朝的俸禄，如今他不但不想报效朝廷，反而要篡权谋反，对这样的人大家都应当恨他骂他。你倒说什么汉朝寿命将近而要向他投降，我看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父无君之辈，像你这样的人我不值得跟你讲话。诸葛亮的这番话呀，说的薛宗满脸通红，无地自容。孙权手下的那些谋士一个接着一个的跟诸葛亮辩论，却一个一个的被诸葛亮说的哑口无言。这个时候有个叫程德书的人坐在角落里半天没吭声，看到大家一个个败下阵来，就说了，诸葛先生只会说大话，恐怕自己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说出来怕我们这些读书人笑话吧。诸葛亮说，读书人和读书人也不一样，一种是君子之儒，他们懂得忠君爱国，坚持真理而憎恨邪恶，一心一意为朝廷出力，青史留名。另一种是小人之儒，这种人只知埋头吟诗作赋，这些雕虫小技虽能下笔千言，但肚子里并没有什么真东西。就算他一天能写出千首诗万首赋，又有什么意义？经诸葛亮这么一说呀，在座的儒生们个个是如坐针毡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说不出话来，非常尴尬。这个时候一个人从外边走进来，大声地说，诸葛先生是当代奇才，你们这样对待贵客也太不像话了。现在曹操大兵压境，你们不好好考虑如何抵抗，反倒在这里耍嘴皮子，成何体统？说话的这个人叫黄盖，是东吴的一位管粮食的官员。黄盖又对诸葛亮说，诸葛先生干嘛不留着这些金玉良言向我主公孙权去说，而跟这些人白费唇舌？说着黄盖和鲁肃就请诸葛亮一起见孙权。